非常兴奋，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到我二哥的同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同一村。最近我常常碰到屏东那组人，没有想到今天更近了，同一村，非常高兴。我跟信友堂其实关系也蛮密切的，所谓关系密切就是几年前信友堂每年都派了青少年的短宣队到我牧养的教会平镇重振堂带我们的儿童研会，哇，那六年吧，给我们很大的祝福，非常谢谢你。另外我们很近的就是我的母会就在你们的路口啊，台北重振堂客家教会，我大学时期就参加这个教会，等一下我的故事会跟这个有关。那这个台北重振堂什么都不能跟信友堂比，只有一个可以比，就是我们比较高，我们在12楼，其他都输信友堂。好，我非常谢谢过去很多教会跟弟兄姐妹支持客家神学院的建校，我们现在在龙潭建校完成。那去年的11月20号落成感恩礼拜，去年的9月我们就在那里开学啊。这个建筑物一看就知道很有客家的特色啊，但是我说呢，有现代的美感啊，现场的颜色比这两个照片的颜色更好看。欢迎弟兄姐妹有机会到龙潭渴望园区旁边啊，我们就在那里小人国附近啊，来参观。那大门的上方有两个字“客神”啊，当地的非基督徒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建筑物，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建筑物，他们不太清楚什么叫客神，以为是神客，所以他们就来问说：“哎，你们这个是大餐厅吗？是大饭店？”我们很高兴啊，上帝行的神迹。我常常说这是近代的教会历史100多年来在客家的宣教工厂上难得一见的一系列神迹，在过去的5、6年发生了啊。我们的预算1亿5000万，感谢主，我们可以不用向银行贷款，到10月底刚刚啊已经都足够了。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我们的上帝就是把不可能化作可能的上帝。好，我要开始讲，时间有限。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的祖先在屏东内埔的地方，100多年前就信了耶稣。但是我高中以前就是忙功课，为了联考只有念书。我觉得念书最重要啊，信仰不是最重要。直到来到台北读大学，才开始比较认真追求信仰。我参加的教会就刚说了，以前这个教会台北重振堂是在师大分部的对面巷子里面。这个教会很小，才20-30个人，那个时候刚刚开拓没多久。那我来到台北以后，才听说台湾有300-400万的客家人，信耶稣的比例只有0.3%。然后客家的教会都很弱小，很荒凉。我小时候我就不觉得，因为我家乡的教会内埔长老教会是地坪就有1000多坪，礼拜堂很大，信徒有100-200户，我都不觉得客家教会很弱小。可是我来到台北就听到这个数字。有一年我忘了是什么原因，我到了新竹，礼拜天在那里留下来做礼拜，那个新竹的教会礼拜堂破破旧旧的，然后做礼拜的人数只有20-30个人，而且老人家居多。那一天驻堂传道讲的道，当然没有在校园团契请的讲员那么有供应，对我们大学生那么有造就，所以听这个传道讲道，哎，觉得很失落，很失望。我就想，难怪客家教会会很软弱。所以那一天做礼拜的感觉非常不好，带着非常失落的感觉回到台北继续念书。不过上帝就很奇妙的在我心里面开始感动我，客家教会要复兴，人才很重要，然后开始有个感动，那上帝有没有呼召我？然后就开始为自己祷告。有为这个问题祷告的弟兄姐妹大概都会有共同的经验，一祷告越祷告越有感动，越祷告越清楚。所以我大学4年级的时候就清楚，我毕业以后我要读神学，要做牧师，做传道。 后来我就当了两年兵，工作一年我就考了华神。我华神的第二年，上帝很奇妙，带领我就到桃园平镇，一面实习一面开拓教会。这个教会呢，上帝很恩待，在一个工业区旁边的一个小镇啊，开拓的。那两年后我毕业了，聚会人数大概有一二十个人。然后上帝送给我两个大礼物，第一个大礼物呢，就是我结婚了，上帝赐给我一个太太，一个就够了。那温师母是我华神的学姐，所以我常常介绍说我是学弟高攀学姐。她是闽南人，所以跟我结婚了以后，她就很认真的学客家话。几年前呢，他就可以用客家话讲道了。自从他可以用客家话讲道以后呢，我就封他为温家宝。北京的温家宝会下台，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台湾的温家宝永远不下台。好，这是上帝送给我的第一个大礼物。第二个大礼物就是六七十岁的一对客家老夫妇，说要信耶稣，要受洗，要拆偶像。哎呀，好高兴。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在家乡的教会也没有听过，那时候也不追求了，也没听过也没看过有人拆偶像，反正我们都一百多年了都信主了啊，所以就是这样的环境长大。然后呢，我读华神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学院很鼓励神学生要去开拓教会，就请了一些开荒开拓教会很成功的牧者来做见证。哎呀，我好听了好羡慕他们怎么传福音，把一家一家的带信主，然后拆偶像。一提到拆偶像我就很佩服，哇，这些牧师武功真好啊，还会拆偶像。我说我连看都没看过，听有听过，看没看过。那这一次呢，哇，轮到我了，我要拆偶像了，太好了，很兴奋，可是没有经验，所以我就请台北的母会彭牧师来帮助我。彭牧师非常好，他自己来，还带着两三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其中有一个是开卡车的一个执事，开个3.5吨的卡车，他想拆偶像大概要搬很多东西，开卡车下来了。我们在那个地方呢，乡下啊，那个信主的老夫妇比较乡下，我们很怕打草惊蛇，然后旁边的邻居给他压力，哇，可能就信不来了，所以我们就不敢让旁边的邻居知道他要拆偶像。我们那一代那个时候透天的房子呢，这个门不是电动铁，那个时候那个房子的门是一扇一扇的木头门，然后用铁栓拴起来的。我们就把那个木头门把它打开，撑到两边，然后把卡车开进去，门关起来，就希望隔壁邻居不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一群人就跑到第4层楼。第四层楼，那个透天房子就盖一半，外面是阳台，晒衣服啊，晒萝卜干啊，晒什么的。然后盖好的那个房间就是当神明厅，啊，所以这个是邱家的神明厅。我们一群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了，唱诗了，祷告了，就开始拆了，啊，把观世音菩萨的像拿下来了，把所有的拜拜的用品都收拾起来了，同时把他们邱家的祖先牌，就像一个小神龛式的祖先牌拿下来了。那我们再一次祷告就完成了那一天的拆偶像，然后把这些东西就搬到1楼的卡车，然后卡车就开走了。哇，那天我好兴奋啊，我的心好像飞到天上，我终于完成了一个生平第一次拆偶像，我好像一个什么特工队完成的任务一样，非常有成就感。不过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探访这一对老夫妇，我一进去那个邱老师弟兄就跟我说，温传道，你知道吗？上个礼拜你来我家拆偶像，把观世音拿下来的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服侍观世音，我烧香插香插不到，我踏在椅子上插香，我那么小就服侍他，服侍了60年，他没有保佑我。我一辈子得到的就是车祸，他就是因为发生严重的车祸，在长庚医院2次脑部手术才清醒过来。我们因着有人介绍，每个礼拜去探访他，为他祷告，好起来了，说要受洗，要拆偶像，所以他跟我说，这个观世音没有保佑。然后他说， 官司，我拜观音没有用，我的财产都败光了。我后来才知道，哇，那地方所有的茶园都是他的，然后他跟建商呢盖了三条街的房子，他分了二十几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二十几栋都卖光光了，他只有一个独生子，独生子做生意，不认真工作，常常睡到中午才起床，喜欢去钓鱼，所以做这个生意了钱，做投资那个亏本。我们认识他的时候，这些房子都卖光了，然后他们住的那个房子还有银行贷款，所以这个邱老弟兄说，观世音没有保佑我，你把他拿下来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当你把我邱家祖先牌拿下来的时候，我的心像刀割的一样，客家话说买个心腔都会糗一样，刀刺的一样，我不能体会这个感觉，因为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我从小都没有拜祖先的压力，我只有不信耶稣的压力，不信耶稣不去教会，父母就要我们说用竹鞭子要打我，我是这样长大的。那我听了这句话以后，我心里面很震撼，我说哦，假如我要继续在这里传福音，我要把教会建立起来，拜祖先的问题不解决，我就想大概很难很难，所以从那时候我就更认真的来推动进主的事工，也做一些研究。那后来教会，这个教会上帝很赐福，四年半就致力了，然后我们开始推动建堂。建堂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过去八九年、九年、十年都好忙哦，忙到没有什么时间念书，所以我就逼自己，刚好华神有教牧博士课，我就来报名了，就来进修了，逼自己念书。要写论文，我就想到，哎呀，那么多年来推动的工作应该研究这个，所以我的华神的论文就是研究这个题目。好，我就用很简短的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教会应该要重视祭祖问题的解决。好，我们看圣经，圣经是非常看重孝道啊。比方说呢，旧约的十条诫，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啊。十条诫当中第五条诫命是当孝敬父母。我们都知道前面四条诫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后面六条诫讲到人与人的关系。在人关系的当中，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犹太教有一个说法，到底摩西拿着两块石板到西乃山领受这个十条诫的时候，上帝亲手在石板上写上十条诫，到底第五条的当孝敬父母是写在第一块石板还是写在第二块石板？犹太教的说法是写在第一块的石板。假如写在第一块石板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有一个意义，就是孝敬父母比其他人关系的诫命更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是假如一个基督徒若不孝敬父母，会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的亲密，所以孝敬父母非常重要。在新约我们也看到耶稣的教训跟榜样，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九节讲到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辩论一些传统的问题。那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你们守人的传统却废了神的诫命，意思是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却忽略了。然后耶稣说，假如如此，你们的口虽然亲近我，心却远离了我。只要根据这样的经文来看，一个人若不孝敬父母，不遵守神的诫命，会影响到我们跟神关系的亲密。约翰福音十九章26-27节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到门徒约翰跟他的母亲，就跟门徒说，看你的母亲，跟妈妈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就把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约翰。好，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看到母亲跟门徒约翰，要把母亲托付给他的门徒。其实他有四个弟弟，那为什么需要把母亲托付给弟弟？当然有释经书说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耶稣的弟弟们都还没信耶稣，所以耶稣不放心。不过这个解释呢，我觉得说服力不够。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没有信主人就一定不孝， 在社会上，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不信主的人，还没信主的人，说不定比我们基督徒更孝顺。那我觉得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是，耶稣的家太穷了，所以他希望家境比较好的门徒约翰能够帮忙照顾心灵痛苦的母亲玛利亚，让她物质生活好一点。不管什么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母亲托付给门徒约翰，就是一个孝道的榜样。所以耶稣不只是有孝道的教训，也有孝道的榜样。保罗的教导，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诫命是超越空间与时间，超越族群。一千年前的基督徒要孝敬父母，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照样要孝敬父母，也超越族群。台湾的基督徒要孝敬父母，欧美的基督徒也要孝敬父母。诫命是超越空间时间，超越族群的，第一条就是最重要的一条。接下来我们看儒家的孝道。孝经是讲孝道最多的一卷经书，开宗明义章第一讲到夫孝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孝道是道德德性的根本，一切的教化因着孝道能够产生功效，所以孝道非常重要。另外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些或许我们都读过，不过重点在这里。孟义子问孝，孔子说无为，凡辞欲，凡辞驾车，孔子告诉他说，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为。凡辞也不太懂，就问说何谓也，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句话我们非常熟悉，不过这句话就是我们华人慎终追远的一个观念的源头。生就是父母活着的时候，事之以礼，服侍父母亲，照顾父母亲，用好的态度。死了以后 还不能停下来，要葬之以礼，葬之以礼就是慎终，祭之以礼就是追远。所以我们华人非常重视慎终追远。我们要做一个反省，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儒家的孝道观跟我们圣经或者跟我们的教会今天的教导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相同？共同的是都很看重身孝，儒家也看重身孝。曾子说，追牛继木不如鸡豚待青春。欧阳子说，祭之风不如养之伯。这些都是强调身孝很重要，不过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是圣经讲的是神本之孝，儒家特别是新儒家比较是无神论，讲的是人本之孝。那上帝给我们孝道的诫命，也是给我们从神来的恩典和智慧力量，让我们基督徒尽孝道应该可以比一般人做得更好才是。我们的孝道是神本之孝，然后儒家看重的身孝，同时他也看重死孝，就是刚刚说的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那我们今天，我们不能说这是圣经跟儒家的不同，应该说是今天教会教导的跟儒家不同。儒家很看重死后还要继续尽孝道，而我们今天教会教导就是死后大概就不需要那么重视了。那可是这个会带来一些麻烦。我们首先看，这就是小神龛式的一个祖先牌，很多家庭都有，小家庭可能都有。我刚刚说那个邱老弟兄拆下来的祖先牌就像这个那这是在龙潭。假如我们走二高往南下右手边，你会看到这蓝色屋顶的建筑物，看起来有点像一座庙，其实它不是庙，它是黄梅生纪念馆。黄梅生是黄姓的来台祖先二楼进去呢就是黄氏宗祠进去以后就是这些祖先牌位那在这个北埔新竹的北埔 大家去那里现在是礼拜六礼拜天人很多啊，都是景点。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周牧师请我吃饭，还在讲到他们上次去主东，我们带他去北埔去擂茶，他说这个已经到现在还记得，欢迎弟兄姐妹来找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擂茶。不过你们去北埔呢，不要只有吃客家菜擂茶，也可以来看看这个洪氏宗祠啊。那进去呢一看，好像也是一座庙，不过二楼进去呢，其实是一个宗祠，洪氏宗祠。里面人告诉我说，春秋两季，秋天人来的比较多，啊，会有100多桌吃饭，啊，1000多人。那里面就是这样的神主牌啊。好，这些客家人其实生活都很清苦，可是我们发现他们花了好多的钱在盖这些的宗祠，表示什么？表示他们非常重视。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为什么台湾300-400万客家人都很难信耶稣啊。其实我的观察，我的一点研究，就是我发现台湾的客家人把大陆那拜祖先的传统保留的最好，直到现在台湾的客家人还是整个家族整个家族的在扫墓在祭祖。或许有些弟兄姐妹有留意到，每年的清明节的时候都会报道北台湾的扫墓的那种盛况，比方说在桃园新屋有一个叶家，号称万人祭祖，就是清明节的时候接近10000人在那里扫墓啊，摆了800多桌吃饭啊，这个新闻都会常常会报道这消息，表示说这就是客家人难信主的很难信主的原因，因为他们为了信耶稣不能拜祖先的时候，他背后是整个家族的压力啊，所以很多人在都市听了福音，他也不太敢信耶稣或受洗。邱大哥不知道怎么信主的，我很好奇啊，这不容易啊，但他应该有神的特别恩典。哦，不过因为这样，我们教会比较没有教导这个死后要怎么尽孝道，就有误会，所以在客家的圈子，有人就会误解说基督教不孝。有时候我们基督会觉得很被冤枉，我们那么认真的遵守圣经的教训，要孝敬父母，我们真的也在做了，为什么别人还误会我们是一个不孝的宗教？那我们会觉得很冤枉，不过都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们在死后孝道我们表达的不够。我牧养的教会曾经带领一个年轻的姐妹信主，她有3个小孩，老大是儿子，后面2个是女儿。我们都会这么做的，有人信主以后会鼓励她把她孩子带来上主日学，那姐妹那时候也非常听话，信了主没多久就把孩子带来上主日学，有1个月的时间就没有回到新竹琼林的婆家。有一天回去了，他的公公就把他的儿子叫过来问他说，你怎么那么久没有回来看阿公？小孩子都很单纯，他就回答他的祖父说，妈妈带我们去教会上主日学。哇，不得了不得了，这个做公公的就把媳妇叫过来，用客家话用责备的口吻跟他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孙子去信那个不孝教？哇，那个时候才60-70岁，现在大概80岁左右，这样的老人家还有这种观念，认为基督教不孝，我们真的会觉得很被冤枉。可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在死后的孝道上面做得不够。基督信仰既然那么看重孝道，在中华文化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环境中，我们如何实践孝道，以至于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人不会误会我们基督徒不孝？圣经中有慎终追远的例子吗？好，我们看慎终。创世纪23:1-4讲到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一方面表达他非常爱妻子撒拉，但是一方面也表达出说，我们基督徒在丧礼的时候可以哭吗？台湾闽南话有一句俗语说，信基督教 死无人哭，有没有听过？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哭啊？亚伯拉罕哭得好伤心哦，基督徒当然可以哭，只要出自真情流露啊。当然，难过的时候哭是可以的。好，不只是如此，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了埋葬撒拉，买了一块田，那个麦比拉洞，就来埋葬撒拉。后来这个麦比拉洞成为他家族的墓园。那到了雅各，雅各他们全家都移民到埃及了。当他快要过世的时候，吩咐约瑟说，要这个儿子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发誓，这是一个很严重严厉的发誓，就是别的做不到没关系，这一点你一定要做到。他说要答应他，把他葬在麦比拉洞。这个要走很多天的路途。还好儿子约瑟是法老王的宰相，他做得到，一般人可能做不到。结果约瑟真的这么做了，一群人浩浩荡荡把父亲雅各回葬到麦比拉洞。雅各为什么这么做？就表示雅各非常看重慎重。有人这么说，希伯来人犹太人跟我们东方华人其实很多文化很接近的。那圣经有这个慎重的例子，当然还有别的，时间的关系我只举这两个例子。有没有追远呢？就有很多的族谱，比方说创世纪第五章十章十一章的十到二十七节，二十六章出埃及记六章，历代志更多了，一到九章二十三章。这些族谱也表示上帝不要我们不要以色列人忘记他们的祖先。那耶稣也有家谱，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所以假如圣经有这个历史，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思想，我们教会在华人的社会也应该强化慎终追远的工作。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才能突破呢？我们应该有一些反省。这个李乔呢，曾经当过国策顾问，他是苗栗的铜锣人。当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也关心这个问题。他有一次他跟我们几个牧师一起开会，听说他之前就问过，那一次我刚好在场，他又在问这个问题。他问说，福音传到台湾那个时候已经140多年了，今天还算是152年，所以大概十年前左右，我在现场遇到他，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信主的那么少，是产品不好还是行销出问题？产品是什么？产品就是福音。福音好不好？完美无缺，对不对？白白得来，我们不用付什么代价，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那么好的产品，为什么福音传到台湾100多年了，信的人还那么少产品既然好，那大概就是行销出问题。什么叫行销出问题？就传福音的方法是不是出了问题？那我们应该有一点反省。那我就有一次读到这节经文，给我很大的帮助。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把它叫做做仆人的原则。这个做仆人原则应用在宣教上面，就是只要不违背圣经，就充分的认同当地人，适当的尊重当地文化，充分的认同当地人，适当的尊重当地文化。戴德森是我们非常敬佩的宣教士。刚刚吃完饭，周牧师带我到一楼，哇，看到戴季中宣教士是我们信用堂差派出去的，我们都很熟他。他是戴德森第五代孙是吗？戴德森在中国大陆宣教非常令人感动，沿海都有差会有宣教士了，他要到内地去宣教，所以成立了内地会。他不只是一个人来，呼召了好多欧洲英国的宣教士也到中国。他要求每一个宣教士都要学中国当地标准的语言，到了河南学标准的河南话，到了湖北学标准的湖北话。 然后要求他们要留个辫子，清朝的男士的发型，那个发型很奇怪的，周围剃光，留着长长的头发，结成辫子，好，穿长袍马褂，能够变尽量变，变得越像中国人越好，这是戴德森宣教的策略。那他的宣教很成功。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一提到戴德森，我们就感动的不得了，感恩的不得了，他带给我们华人教会非常深远的影响。然后马杰呢，是从加拿大来到台湾宣教的，我们也很熟。马杰来到台湾的时候，他也留个辫子，他也穿着唐装，他也想学好本地的语言，就是闽南话。我听说那时候没有人叫他叫他闽南话，所以他就跟放牛的孩子学闽南话。听说啊，他很厉害哦，6个月就可以用闽南话传福音了。他在台湾29年，建立了60间教会。啊、哦，我就想，我建立一间教会都好辛苦，哦，他建立60间教会。我就是想这些宣教士啊，留的那个发型啊，很特别的发型。假如3年或4年要回国述职，回英国、回加拿大，那个发型要不要改变一下？不然回到英国、回到加拿大，我这个很奇怪的发型。然后马杰让我们更感动的是什么？哦，他还娶台湾的姐妹，听说是平埔族，做妻子。啊、哦，我就在想，假如上帝也呼召我当宣教士，然后到非洲宣教，那么刚好又还没结婚，哎，不晓得我结婚的对象会不会是黑人啊？温家宝会不会变黑人？哎，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真的不容易。马杰做到了，表示什么？他充分的认同台湾，因着他这么做，他的宣教也很成功。今天长老教会在台湾还是最大的教派。当然不是马杰一个人的功劳，但是我相信他带出的宣教精神影响到今天。好，那假如这些成功的宣教让我们看到这个做仆人的原则是宣教成功的秘诀，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做呢？好，当我们在处理祭主问题的时候，我们应用了批判式处境化的一个方法。那这个批判式处境化经过4个步骤，就是文化的解析，要深入的去了解祭主文化，然后用圣经诠释，找到相关的经文做正确的解释，然后做批判式的回应，哪些合乎圣经的原则，哪些违背圣经。那合乎圣经原则的我们可以保留，违背的当然我们就要革除掉。第四个就处境化的应用，设计一套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方式。这个4个步骤可以用在极其福音化，可以用在福音本色化的一个做法，在宣教上是很有用的一个步骤。我们也用这个4个步骤来处理祭主问题。而我们过去，我们华人的教会多半都采取摒弃的模式来处理祭主问题。什么叫摒弃模式？祖先牌不合圣经拆掉，香不合圣经不能烧香，那些祭品三牲，台语说的行类，过世的人吃不到不要拜。好，我们都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能这个不能，我们把这个叫做摒弃模式。不是摒弃模式，那么多年来没有解决问题。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中国大陆已经快400年，马里逊到中国大陆也已经超过200年，马雅各医生从英国来到台南1865年也已经152年了。那么长远的时间，祭主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所以也就是说，摒弃模式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那我的建议就是应该用取代模式比较容易解决问题。什么叫取代模式？等一下我会讲可以做哪些事。刚刚说第四个步骤就是要处境化模式的建立。好，我们在设计基督徒可以做的做法的时候，我们有几个基本观念。第一个，我们要以中华文化为背景来考量。中华文化有一个特色，小传统与大传统都非常看重仪式。 什么叫做小传统？就是民间宗教。这些民间宗教的人呢，特别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啊，他们就是初一十五或初二十六就去拜土地公，他们没有什么经书要读，也没有什么入教仪式，但是祖父拜土地公，儿子也拜，孙子也拜，就一代传一代。所以有人说仪式是很有能力的，透过仪式就把他们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大传统是什么？就是儒家思想。而我们九二八都有祭孔大典，有一年我到台南，刚好快到教师节了，然后我就看到在孔庙，台南的孔庙，就有一群人在那里彩排，穿那个很正式的服装在彩排祭孔大典。哇，那个祭孔大典非常隆重，非常盛大。所以小传统也好，大传统也好，都非常看重仪式。仪式对我们华人来说是很熟悉的东西，也是很喜欢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一贯道非常的风行，可是一贯道也有很多的仪式在这里面。好，周濂华牧师说，在中国人中间还是要有一点仪式比较好。林志平教授说，观念是抽象的，必须有符号把它表达出来，不管什么动作总要找一个能表达敬意的动作。所以假如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来表达的时候，别人就很容易误会我们，因为不拜祖先，不要祖先，就认为我们不孝。好，以教内跟教外做均衡评估。周公和牧师是华神前院长，他说所设计的做法要寻求教会界最大公约数，才较具可行性。所以天主教的那种做法可以拿香，甚至可以设立类似传统的祖先牌位的做法，我们基督教界不可能照着做啊。所以因为这个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那周公和牧师的建议我觉得非常有建设性。那梁嘉玲院长是香港剑道神学院的现任院长，他说我们面对的两难是所建立的基督教模式与中华传统的做法相距越远，便越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好，过去我们摒弃模式比较是这种问题，唯是与中华传统越接近，便越难在基督徒中间获得一致的共识，像天主教的做法。所以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乎中道的一个做法，比较容易解决问题。好，我们在设计这个基督教基督徒可以做的做法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华人的文化很看重仪式。假如我们在婚礼跟丧礼，非基督徒的亲友最多参加的一个教会的聚会，假如多一点仪式会有帮助。比方说现在婚礼很受欢迎啊，连非基督徒都羡慕在教会举行婚礼。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婚礼很多仪式，是不是啊？一开始的时候新郎伴郎入席，然后爸爸牵着新娘的手入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哇，那个气氛真好，那个仪式真美。然后站定位了，开始做礼拜，做礼拜，牧师讲完道要证婚，哇，证婚的仪式也非常好，对不对？要立誓约，那个婚姻的誓约，好感人哦。你们还记得吗？结过婚的还记得吗？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健康或疾病，我都不会离开你，哇，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然后还交换信物，还接纱，还要谢亲恩，你看那么丰富的仪式，我们非基督徒都喜欢。可是你有没有想象过，假如我们基督教婚礼不是这样，就是两个椅子摆在前面，坐在那里做一场礼拜，讲完道的时候，牧师说：“哎，请你们两位起立，我来宣布，今天你们结为夫妻，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这样而已，什么都没有。这种婚礼，你们会喜欢吗？没有任何仪式，我相信我们都不会喜欢。所以今天婚礼很成功，婚礼成功到一个地步，你知道我们华人以前啊，早期的时候，新娘子不能穿白纱的，我们都是穿什么大红礼服。 穿白色是什么时候穿的？丧事的时候才穿。你为什么今天改过来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白纱礼服了。有人这么说，基督教的婚礼把它改变了，因为大家喜欢基督教婚礼。基督教婚礼西方穿的就是 穿白纱的，所以我们现在都可以接受白纱礼服。婚礼很成功，因为有丰富的仪式在里面。我们华人喜欢仪式的，可是你们发现今天我们的丧礼没有什么仪式，就做一场礼拜而已。假如我们的丧礼多一点仪式，会不会更有效果？好，我们设计了这个仪式，追思三礼，倒水礼，饮水思源，献花礼，主德流芳，点烛礼，光宗耀祖。我们把这个三个礼跟三一神论连接在一起，也就是说追思三礼不是拜祖先的仪式，是拜上帝的仪式，在敬拜三一真神的当中带出追思祖先的意义出来。所以我们在倒水礼的时候跟圣父祷告，献花礼的时候向圣子耶稣基督祷告，点烛礼的时候求圣灵光照，或者有些教会可以接受向圣灵上帝祷告。好，总之把三一神论跟追思三礼连在一起。另外我们也设计一个比较简单的致敬礼。致敬礼就是向王者或祖先表达的仪式，就沿用活人礼节，活着的时候你可以鞠躬，可以献花，那死的时候就也可以鞠躬献花。沿用活人的礼节这个原则，会成为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取舍标准。所以很多人会问，那我去墓园我可以怎么做？香不能拿，我可以做什么？你就献花，鞠躬献花。假如这个动作可以做，我们基督徒就可以表达了。今天的时代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尊重不同的做法，但是他们看重的是我们基督徒要有一种做法。我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华神有一个布道学老师在课堂上就讲一个观念，他说我们的亲戚朋友反对我们基督徒的，不是反对我们用另外一套，他们反对的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一套。所以假如今天我们有一套做法做给他们看，他们不会反对，因为现在后现代的社会就是多元并存，互相尊重啊。可是我们真的要有一套做给他们看，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把祖先丢掉，我们基督徒是重视祖先的，扫墓我们也会去，祭祖场合我们也可以去，就是我们不拿香，我们就可以用献花鞠躬的方式，或是用追思三礼。所以假如我们能够接受这两个礼仪，我们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可以化解很多的误会。好，在敬主的时候就清明节的时候，我们都鼓励教会可以办这样的聚会。现在台湾越来越多教会在办不一定都是客家的教会非客家教会也在办这个追思三礼跟致敬礼也可以用在家族扫墓或祭祖。我非常鼓励基督徒两岸并存家族的人大部分还没信耶稣，可能他们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在祭祖跟扫墓，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事先沟通好，你们做完了换我们基督徒做，我们做给他看。我觉得今天的时代对我们基督徒有利，因为政府也在鼓吹环保，我们基督徒不烧香不烧银纸，哇，这个是最科学最环保最卫生的一个方式。假如我们做给他们看，一比较他们就知道哪一个比较好。所以我们勇敢的表达，勇敢的去做，有一天台湾的祭祖文化会改变过来。好，这个是关于仪式的部分。可是这仪式呢只是节期性定期性的做法，有时候大家不一定有机会看到。不过我们可以有一个长期性的做法，就是制作祖先纪念表或世代传承表来取代祖先牌。我们祖先牌不能用，那我们设计祖先纪念表可不可以？其实祖先纪念表就家谱啊，圣经很多家谱，我们把我们的家的家谱把它写下来挂在客厅，为什么不可以？好，我们现在为了推广，我们已经发展用电脑列印排版以前要找书法写得好的人好难这个又成本又贵又花时间，现在电脑排版你要什么字体都可以，还可以给你校对，然后用 LINE 传来传去。我这个来的初衷就在处理这个事情有一个台北的一个弟兄，他要做 请我们教会帮他做，我们就在联络这个事。哦，代数少，有人说，哎呀，我查来查去只有祖父的资料被做了，可以啊，祖父一代、父亲一代、你这一代、儿女这一代，我就用横的啊，也可以做。所以所谓世代传承表，就是活着的家人也可以写上去。啊，假如我们挂在客厅，就是一个见证。有人说，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做这个？我说，假如我们做这个，这个能够对福音传福音有帮助，为什么不做？好，你知道吗？有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你们信耶稣好像都不拜祖先，我们基督徒会怎么变呢？”我说：“哎，我们不是不要祖先的，我们都有写，都有做家谱哎，写家谱哎，没有把祖先丢掉。”请问弟兄姐妹，你们家有做家谱的举手？哇，感谢上帝，很好，可是还是少数。好，你们家谱写好以后放哪里？抽屉里面是不是？那你客人来了，未信主的亲戚朋友来了，坐下来了，水果没有端，先端家谱给他看，好像很不自然，对不对？假如你做的这个挂在客厅，他一坐下来就看到了，或一进门就看到了，你就可以做见证。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要祖先，方式不同而已。啊，所以我非常鼓励基督徒做。啊，你挂在客厅，啊，很明显的地方。啊，这一个，啊，把它叫做姜太公信主了啊。他的女儿先信耶稣，后来向父母传福音，妈妈心比较软，就跟着他信受洗了。可是爸爸就跟他说：“我怎么能信呢？我们家的祖先牌怎么办？”所以每次女儿跟他讲，他就说：“不行。”讲多了，他心里反而还会顶他，顶他说：“你休想我去信耶稣，除非有一天我两只眼睛闭起来再说。”什么意思？死都不信。你看客家人那么应景，邱大哥为什么颈子那么软都不知道，还是太太把你变软了。好，总之回来讲姜爸爸。那有一天我们在他家隔壁有一个家庭追思礼拜，这个女儿来参加了，我不认识她，她认得我。聚会后她就跟我说：“温牧师，我爸爸就是卡在拜祖先的问题，你能不能去跟他讲一下？”我说：“好啊，这个隔壁嘛。”我就花了五分钟，我跟他跟姜妈妈说：“姜爸爸，我们现在客家教会不一样了，我们客家教会没有把祖先丢掉，我们清明节的时候有办敬祖大会，有追思山里那个倒水里饮水食盐献花里煮的流芳点烛里光宗耀祖，我们还有做祖先纪念表。”大概花五分钟，我跟他讲的时候，哇，我发现他的眼睛真的很亮，中间还会打断我问问题。哇，我在想大概有用，果真有用。那天晚上是礼拜五，礼拜天呢，他就叫他的女儿说：“哎，带我去温牧师的教会，我要去看那个祖先纪念表长得什么样子。”那天我刚好在外面讲到，回来以后，我们教会同工就跟我说：“哎，牧师啊，那个姜爸爸来了，带着他女儿来看了我们做的那个祖先纪念表的样本，他说他也要做。”哎，我说：“好啊，他们给资料，我就帮他做。”果真没错，两三天以后，他的女儿姜姐妹打电话给我：“温牧师，我爸爸去看了你们教会的那个祖先纪念表，我爸爸说想要做，教会能不能帮我做？”我说：“可以，把资料给我们，我们会帮你做得好好的，送到你们家。”啊，然后隔了两三天又打电话来了，他说：“我爸爸说啊，他要拆偶像了，温牧师你什么时候可以来我家拆偶像？”哎呀，我第一次碰到一个主动要我们去拆偶像的。好，那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年的十月底要去美国传递客家意象，那个姜爸爸怕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回来，还是怕我回不来，说一定要我出国前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感谢主，他信了主以后，现在非常热心，每个礼拜四参加我们的长青团契，还会开车送老人家来我们教会聚会，然后聚完会了，吃完爱宴了，还不回家休息一下，还跟着我们的长青团契的同工，还去探访去传福音。每一次去做见证，就是我的见证一箩筐，他的见证真的很多。然后就跟人家说：“我五分钟就信了耶稣。”有一次我跟他女儿说：“你爸爸说他五分钟就信了耶稣。”那个姜姐妹跟我说：“哪里是，我为他祷告了六年。”所以我发现这个敬主的做法有用，可以连75岁的老人家都因着这个问题克服以后，他就能够来信主。感谢神，我的论文天恩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的这本书，我改写的比较通俗一点，慎终追远，引福兴，转化华人祭祖文化。 另外有一个姐妹做是客服的编辑小组编的啊，或者是写一部分，就是基督徒丧礼与敬祝手册。今天我带了10本啊，那今天特别打8折，因为到校园书房可能要打9折啊，所以今天是8折。那假如要我签名，我也很乐意。虽然我没有像林书豪长得那么帅啊。那一本呢，打8折之后240。那基督徒的丧礼与敬祝手册是120。若是你买一套，350就可以了啊，因为我没有带零钱找你，就比较方便。好，要收据的也可以登记一下，好，自由选购。再来呢，就是宣教的突破从零开始，请踏出信心与智慧的一步。好，愿上帝赐福大家。我们是不是有2-3分钟的 Q&A 到40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好，请。OK，
很多观点不搭配。换一个仪式，换一个方式，对我来说，这个只是换一个神明来拜而已，跟信基督教有关。然后再来那个节庆清明节。祭祖大会，那个，哪一年开始的？我记得清楚。某一年的论坛报登的很大，就是有很多教会的牧师、长老，还有执事、弟兄姊妹去参加，弄一个花圈，十字架的花圈，那跟平常一般祭祖的民间祭祖有什么差别？这个祭祖的文化，我认为不是基督教文化，这个是儒家思想。我们圣经的教导是父母在世当孝敬，父母在世当孝敬。那人家误会我们，不管他误会也好怎么样，误会就让他误会吧。我也不认同做家族，我觉得做家族是做给自己家里。我父亲家有做家，是做给自己家里的人看，何必这样子做给客家人看呢？基督教要客家化，还是客家要基督教化？这个是我非常不认同，也非常不好的今天的事。
好，谢谢姐妹啊。那个我知道。教会界不同的看法都有啊，就都遇过。不过我稍微说明，就是说这个不是只有客家啦，这是华人嘛啊。我说的是受到儒家思想影响下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那另外呢，当然今天我的时间是不容许的，我的书里面都有讲啊，就是说什么叫做神格化，一个像也好，一个东西也好，怎么样会变成神？什么叫做神？什么叫拜偶像啊？所以我刚说那个4个步骤，第一个是文化的解析，第二个步骤是圣经的诠释。所以在我的论文跟书里面就处理什么叫做偶像，什么是拜偶像。那我们基督徒不能陷入拜偶像的罪。你知道在以色列王国，北国跟南国会王国最主要的原因是拜偶像。所以当我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严重性。那怎么办呢？可是祭祖问题要解决，华人要信主，才能比较多人能够信主，怎么办呢？所以怎么样把这条界限划清楚啊？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所做的不会越过界限，犯了拜偶像的罪，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假如这位姐妹，你还愿意买我的书看的话，或许有一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讨论。不过非常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啊！时间到了，还可以问吗？还是就要这里打住？
最后一个。
OK， 好，请。
请
牧师
分享一般华人为什么祭祖的时候会拿香？那通常一个是为什么会拿香啊？他们拿香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
对对，是的。
对祖先的表达是用鞠躬跟献花来表达，那我们对祖先说话所表达出来的观念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比如说我们自己可能对很久以前的祖先距离比较遥远，可是如果是自己的父母或是祖父母，就是很熟悉的，那他们过世之后，那可能其实是自然而然会想跟他们表达或说话的，应该不会说他们一去世之后就再也不会想要跟他们讲话。那这样子的，在牧师的设计跟上面，
好，谢谢。关于拿香有一个说法是受到佛教的影响，我们中国最早期好像也没有拿香，不过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现存的问题。现在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就只要不拿香，他就觉得你不拜祖先，好像拜祖先非要拿香不可啊。其实我最近在某些场合讲到，有些非基督徒也不太喜欢听。但是我觉得有机会我要开始讲，就是香不是用来拜人的，祖先永远是人，他不是神，香是用来拜神的，所以到庙里面都是拿香拜，每次拿香烧香拜的时候都会求神明保佑。好，我的论文研究有问这个类似的问题，一个人在拿香拜祖先的时候，你会向祖先求保佑求赐福的，我发现比例就拉高了。意思是什么？意思说那个香有联想的作用，所以为什么我设计的做法我就反对拿香，因为香有这种所谓的宗教的意涵，很容易把我们的想法带进那个宗教的层次，一拿到香就会求，所以你用香拜祖先就很容易跟祖先求保佑，这是不对的。我们基督徒的确不应该向祖先对话，我们可以在墓碑或者是代表祖先的各个面前跟上帝祷告，可以你思念他跟上帝祷告啊，但是不要跟祖先直接对话。不过这位姐妹提到刚刚过世了一年左右的父母亲有情感，有时候免不了就好像要跟他讲讲话，那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我们做牧者的不能太律法主义的就禁止他，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有机会教导他，啊，我们可以透过跟神祷告一样可以表达情感，啊，比方说我们每年办这样的聚会的时候，会让一些家人有过世的弟兄姐妹来上来做一些追思的话，啊，那有些弟兄姐妹追思的话就是会很习惯的就直接叫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对话，我们都会把它改过来，说改成第三人称，感谢上帝让我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我好想念他，我的爸爸是好爸爸，我爸爸做了什么让我们很感动很感念，好，就是还是化成第三者，不要直接跟过世的家人对话。当然一年左右那个时间是情感上很难胜过的，我们就不是那么律法式的就定罪他，但是我们慢慢的教导，希望他有一天可以胜过这个，有一天就不会了。好，谢谢大家，上帝赐福你们，谢谢。